我们翻开到腓立门书，腓立门是在希伯来的前面，在提多书的后面。腓立门书新约大概是311页的样子。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3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们读一句，姊妹们读一句，第一节从弟兄们开始，我们这样一直把它读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愿你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我想我再读一次，特别是从第八节，我再一直把它读到第21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行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我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不必把圣经合起来，随时可以翻在腓立门书，这样我们随时可以参考它。我们知道保罗一共写了好多的书信，其中有7封的书信是给各地的教会，有3封的书信是给个人的，就是说特别给提摩太跟提多的。那虽然给提摩太和提多，但那个信我们知道还是讲到神家里的事。那么在这么多的信里面，只有一封信，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腓立门，是最特别的。这封信不是公开的信，这封信可以说是一封的私函。而这封的私函，有人告诉我们是以便条的方式写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短。我们如果读它的话，我们知道没有多久就可以把腓立门书读过了。那虽然这是非常短的一本书，也是很容易让人忽略的一本书，或者说也是我们不容易懂得的一本书。你如果到书店去看，有许多人讲到以弗所书，有的人讲到哥罗西书，有的人讲到希伯来书，有的人给我们罗马书。我们知道当代刚刚过去被主接去的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弟兄叫做 Dr. Laurie Jones， 他是在英国的一个弟兄。这位弟兄他光是罗马书就给了我们12大本，每一本都是这样的厚。你看这个人实在是话丰富的人。那光是以弗所书呢，就是这样的8大册，所以以弗所加上罗马书最少有20大册。 我们说主的话真的有那么丰富吗？真是有那么丰富。那这些会读圣经的人就像替我们挖金矿一样，所以把他们的成果放在一起，我们看一看，我们光外面看一看，你就知道可以成为八册的巨著，也可以成为十二册的巨著。但是很少有人给我们把腓立门打开了，因为我们读腓立门的时候啊，有一个难处，你觉得它不像以弗所书一样讲到那个最高的启示，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也不像哥罗西一样给我们看教会如何，基督如何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这里所讲的是，如果你要把它分类的话，那有的人说这个就像普通家务里面的事一样，是普通的私函一样。那保罗他一生不知道写了多少私函，个人的信，就像腓立门这样的信一样。但是很稀奇，在这么多信里面，圣灵特别保留了腓立门这一卷书，只有一章。那么所有读腓立门书的人，所有圣经的学生或者是圣经的学者，不管他们是基要派的，甚至于是新派的，只要他圣经的学者，他们异口同声的承认这一卷书是很特别的书。这一卷书你读的时候，你特别能够看见保罗的性格，而且这本书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书，字不多，但是这一卷你读的时候，你的深处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它是一本很宝贝的书。但是你要来解释它呢，你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你要来形容它呢，你不知道怎样来形容。那为什么圣经要把这卷书给我们？那么有没有它特别的意思？有没有圣灵是不是要借助腓立门，让我们能够学一些非常宝贝的功课？我们感谢主，这一卷书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一些的钥匙，因为我个人不相信，好像腓立门就是告诉我们保罗为着一个逃奴阿尼西姆向腓立门求情。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阿尼西姆呢是一个逃犯，他可能也是一个惯窃，他曾经做了腓立门的奴隶。我们晓得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奴隶的制度是非常的盛行的，光在哥罗西这个地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半数以上的，甚至于60%都是奴隶。在整个罗马帝国有6000万个奴隶，所以我们知道阿尼西姆是其中的一个。而在罗马帝国那个制度底下的奴隶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把奴隶当作一个附件，一个零件，不当作一个人。所以如果你买了一个奴隶以后，你就好像买了一个东西一样，你一个东西可以把它摆在客厅，也可以把它摆在厨房，你可以随便的用它，你可以随便的支配它，而且你可以随便的善待它，你也可以随便的虐待它。你如果虐待到一个地步，把它虐待到最后剩下一口气了，甚至一口气都没有剩下了，整个罗马的法律是不管的。我们不要忘记罗马是个讲法律的国家，罗马的律法在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样一个讲法治的国家里面，你可以自由的随意的对待一个奴隶。那么这个奴隶，你善待他也好，你虐待他也好，那特别如果一个奴隶对不起他的主人，偷窃了他的主人，那这个罪就非常的严重。我们知道主人可以打探，主人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虐待他， 但是呢，我们晓得，如果这个奴隶逃离开他的家里，那是更严重了。那这个奴隶如果回来的话，我们知道要受极高度的惩罚。那这个惩罚的结果后果，法律不干涉的。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是安尼西姆的光景。安尼西姆本来是在腓利门家的，我们知道腓利门是非常富有的，他富裕到一个地步，在哥罗西的教会在起初的时候就是在他家里聚会的。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在这张圣经里面说是问在你家里的教会的案，写信给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你家的教会就是指着在哥罗西的教会说的。你如果读哥罗西的话，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哥罗西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在腓利门家里的教会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腓利门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家，但是感谢主，腓利门大概是在以弗所的时候碰见了保罗，结果呢保罗带领他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从来没有访问过哥罗西，保罗和哥罗西的圣徒啊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保罗这个哥罗西呢，离以弗所大概是从台北的桃中那么远，差不多有那么远的距离。虽然那么远，实在说来也是很近很近。所以像这样富裕的腓利门，他很自然的也很容易的就到了以弗所。所以大概是保罗在以弗所住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遇见了保罗，结果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了腓利门，腓利门就得救了。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不光是一个富裕的主人，现在他也是个基督徒的主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是腓利门得救以后，安尼西姆逃脱了。如果腓利门没有得救的话，也许他会照着世界上的做法来对待奴隶。但是假设一个在基督里面受过教导的，应该是很容易善待他的奴隶的。但是虽然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安尼西姆仍旧亏欠了他的主人，偷窃了他主人，亏负了他主人。后来呢，他就一直逃到罗马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逃到罗马，罗马就像今天在巴黎、伦敦一样很大的都市，在那么多的人中间，我们知道这个安尼西姆很容易就消失了。当他消失在人群里面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再把安尼西姆找回来。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人能找到安尼西姆，圣灵找到安尼西姆。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居然遇见了这个拿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不知道怎样的，到了保罗还在监牢里面。我们叫保罗那次严格说，在监牢里严格说来是软禁，他仍旧有他的自由，他住在自己租的地方，他仍旧可以和人彼此来往。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从腓利门那个地方，从哥罗西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所，以巴弗，这个以巴弗这个弟兄啊，他是从哥罗西后来也到了罗马。那么不止把在哥罗西教会的光景告诉了保罗，而且他爱保罗，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动的愿意和保罗一同坐监牢。意思就是说，以巴弗凭着自己不需要坐牢的，但是为着服侍保罗，他宁可被对待像一个囚奴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些狱卒对保罗有什么限制，那么对以巴弗也有同样的限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到23节的时候，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那这个不表示说以巴弗的的确确像保罗一样受了同样的一个对待。我们知道他不过是去探望保罗，他爱保罗，结果呢他就把他自己放在保罗同样的地位上，和保罗一同的坐监。那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罗马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以巴弗 和他在一起，说是与为基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那以巴弗是他们所认识的，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圣灵找到了，在这么多人中间找到了安尼西姆，结果安尼西姆呢就遇见了保罗，结果因着保罗把福音传给他，结果安尼西姆就得救了。所以你知道保罗怎么称呼安尼西姆呢？他说他是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这个在困锁中啊，那个原文呢有母性的意思，所以那里的困锁啊，就像母亲生产所经过的苦难一样。在人来看，一个奴隶算得了什么呢？但是在保罗的感觉啊，觉得这个像宝贝一样，因为是他在苦难里面生的。虽然母亲用苦难生的，不管他生的英俊或者生的丑陋，到底是他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保罗的感觉里面，安尼西姆是他所生的儿子，而且是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结果安尼西姆得救了，感谢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安尼西姆得救了。但是千错万错呢，就是安尼西姆得救了。因为如果安尼西姆没有得救的话，他可以在罗马逍遥。现在呢，不光是让保罗遇见了，他让主遇见了，得救了。但是呢，也让谁遇见了呢？也让以巴弗遇见了。你知道这个以巴弗啊，就是从哪里来的？以巴弗就是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啊，这个以巴弗去聚会的时候啊，不只碰到腓利门啊，也常常碰到阿尼西姆。你想想看呢，在罗马这么多的人群里面，居然圣灵能找到阿尼西姆，而且千错万错啊，这个以巴弗啊，刚好和保罗一同坐监，而且通通是从那里来的。你想想，世界那么大，阿尼西姆他以为他逃掉，怎么逃？这次是最保险了。结果呢，圣灵抓到他，逮到他，圣灵亲自抓到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因着以巴弗认出来的缘故，保罗才晓得，哦，原来呢他是一个逃奴，并且是从腓利门那里逃出来的。所以保罗觉得就应该对付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他得救了，那这个时候呢，阿尼西姆应该回到他主人那里去。那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就请阿尼西姆带着这一封死函，带着这封信到了哥罗西的时候，就把这封信交给腓利门。那么我们知道，保罗知道根据罗马的法律，一个逃犯回到主人的家里所要经过的危险。但让我们来看这里面非常动人的一幅图。第一，阿尼西姆愿意带着那封信回到腓利门那里去。那么现在呢，保罗为着他在困锁里面所生的儿子，他写了腓利门这卷书。他把这卷书就托阿尼西姆亲自交给腓利门。阿尼西姆逃脱以前是一个十足的外邦人，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希腊名字，他是十足的外邦人，连腓利门也是，他是个十足的外邦人。虽然腓利门得救了，他一点根本没有得救，但他拿着那封信回来的时候，他和腓利门彼此是弟兄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整个事情的背景的话，我们要知道这封信呢，实在很摸着我们的心的。你能看见福音能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人可以离开逃脱腓利门的手，逃脱不了圣灵的手。在这么大芸芸众生里面，在这么多人广大的人海里面，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有一天阿尼西姆会拿着腓利门书保罗所写的信亲自去见腓利门。在阿尼西姆的角度来讲，不管任何的代价，为着主的旨意，他愿意回到他主人那里去。 但是我们知道，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是个逃犯的话，回去轻的罪是用火烙，烙在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逃犯，他不只是家里的奴隶，而且他是离开过家里的，那这个可以说是最轻的一个刑罚，就是在安尼西姆的额头上加上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每一个人看都知道他是逃奴，这是罗马的法，罗马这个一般人的这个做法是这样。那么如果重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奴隶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是当初所实行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样的一封信，我们知道他愿意，因着基督的福音，他现在愿意回到腓利门那里去。所以让我们看见，当你读腓利门的时候，你这里要看见福音在三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果效，一个是腓利门，一个是安尼西姆，还有是保罗。腓利门、安尼西姆是刚刚蒙恩、刚刚得救的，一个逃犯，一个奴隶，一个最没有地位的人，在社会上是被人轻看的人。一个腓利门是个大户人家，现在信了主了，他的爱心和他的信心实在显出功效，他对主的信心，对于这个还有对于众人的爱心，叫许多的圣徒的心从他得着畅快。那个畅快在原文呢是 refreshed 意思就是说，特别你在沙漠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你觉得口渴，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你一杯的水喝，结果你说你这个人就苏醒过来，是这里用的词。所以好像在这个世界的荒漠里面，特别在这在亚细亚那一带，你知道哥罗西很多的圣徒，甚至于以弗所各地的圣徒，都从腓利门那里得着帮助，都从腓利门那里得着极大的供应。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得，有一个人亏欠了他，现在我们要看腓利门怎样对待这个安尼西姆。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在百忙之中，他为阿尼西姆写了这封信，这封信是求情的信。弟兄姊妹，当你来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一定要很细腻才可以，你好好读它的时候，你不可能里面不受感动的。这里没有还是这里用爱不错，但是呢整本的书给我们看见爱，保罗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也给我们看见阿尼西姆这个人。很少人传福音用腓利门书来传福音，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在巴西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用腓利门来传福音。因为你知道真的用腓利门来传福音实在能够感动我们，因为你能看见福音能在安尼姆身上、安尼西姆身上所做的，也能看见在腓利门身上所做的，特别给我们看见主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弟兄姊妹，叫我们在这里能够得着许多的帮助。后来圣灵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安尼西姆有人告诉我们说成为一个教会的柱石，也变成那个教会的监督，这个我们想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古教会的遗传里面告诉我们安尼西姆是这样，所以证明说安尼西姆这一封信保罗写给腓利门这一封信，不光是腓利门读了，而且腓利门也顺服了。顺服了不光这样，我个人很相信腓利门也释放了安尼西姆。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腓利门书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对于奴隶制度的态度，所以很多人读圣经，特别是新派的人，他们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因为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对于这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制度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但是这是误会这卷书，等一等你要发现圣经里面 当主第一次再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不解决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他是解决属灵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都知道，今天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不是用外面的方法能解决的，如果人里面没有改变过来。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推翻罗马的奴隶制度，在罗马那个奴隶制度之下，福音所做的工作是调整主人和奴隶之中的关系。因着那个关系被调整了，结果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做一个想推翻不合理奴隶制度人所要做的都能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今天福音最大的果效。所以我们要看见呢，在腓利门的身上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福音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今天地上的革命家和改革家需要改革社会的制度和许多的办法，但是今天整个基督的福音乃是来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所有人中间的祸端和争端就消除了。如果这个一天的问题不解决，你可以用所有的办法，你可以请10个、20个的基辛体，你可以找几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这个世界就像今天的污染一样，问题要越来越严重，世界要越来越黑暗。所以让我们记得，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读腓利门书的时候，它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你看见在这里最后，如果古遗传没有错的话，如果安尼西姆真的变成一个教会的长老或者一个教会的监督的话，那就证明说他已经自由身已经还给他了。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怎么说呢？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能做一个工作，不只叫腓利门能顺服，能接待安尼西姆，能把安尼西姆人就接回来，并且待他像弟兄一样，而且能够做超过保罗所说的。那个必定是圣灵在腓利门身上所做的，很可能后来安尼西姆终于得着释放。那这个在罗马奴隶制度底下是没有的。如果福音真的这样广传，真的有千万个这样的腓利门，我们知道奴隶的制度没有推翻，事实上是完全被推翻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福音，等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才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解决所有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有所有一切社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是整个福音的性质。光是在腓利门书的身上，我们已经能看见一点点。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目的不是光停在这里，好像让我们知道一点福音在腓利门身上，在安尼西姆身上能做多大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个很要紧的信息，很要紧的一个东西，我们要认识才可以。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的话，我害怕说我们就不懂得腓利门书。感谢主，圣灵给我们一把钥匙。那把钥匙是什么呢？那把钥匙很特别的，这把的钥匙啊，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同一个时候他写了以弗所书，也同一个时候他写了哥罗西书。这三封信可以说是保罗同一个时候写的，我们不知道他的次序，但是我个人十分相信他是先写以弗所书，或者后来写哥罗西书，然后最后呢他写了这个便条。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个便条的方式，为了这个缘故，你一下下就把它读完了，这个甚至于不像一封正式的信。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的私函。 弟兄姊妹，你我能够相信圣灵不能安排一切吗？在保罗写的那么多书信里面，这一次圣灵要做一个工作，工作就是在同一个时候感动了保罗，写了这样三封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明白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腓利门在圣经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个启示非常高的书，他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么重要的事的时候，你看见那本书啊是非常 universal， 是非常宇宙性的。所以如果你读那封信的话，那封信保罗很少讲问安的事，有问安是笼统的问安，很少说啊，在这里的什么人，这个与我同坐间的以巴弗问你安，还有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的安。我们在哥罗西，保罗也这样做。以弗所书呢，保罗根本不这样做，因为保罗的启示太大了，保罗所看见的太大了，他不能够顾到地上的事，他不能顾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圣徒的事，他所给我们看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包括整个宇宙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都在里面的。因为这里缘故，这封信太要紧了，那个零零碎碎问安根本就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好了，你特别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那本荣耀启示的书根本不提这样的事。那不止这样，所有历史关于历史性的记载几乎都没有，只有两次。一次呢，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坐监的，是为主被囚的，告诉我们他的的确确是在罗马，除了交代这一句之外，然后呢只交代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弟兄叫做推基古。这个推基古这位弟兄呢，是他保罗打发他把这一封信送去的。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保罗他怎么说呢？保罗就说啊，他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我们叫送信的是谁送的呢？送信人是以弗所，是推基古送的。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交代呢？因为他是一面他是送信的人，所以当然要介绍这个弟兄给他们，并且告诉他说有很多话我在信上没有说的，你们可以从他那里可以知道我所有的情况。所以为着这两点所必要的交代之外，保罗再也没有提起其他历史的事实，没有。那么所有的话都是原则的话。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最高启示最高最大的一封信，那就是以弗所书。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忘记了，你如果读这三封书信的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说以弗所书难得提起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讲到推基古把信送到以弗所那里去。然后如果你再读哥罗西后面的话，我想弟兄姊妹不需要读，我大概读给你们看。他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你看呢，这是保罗头一个时候写一封写信，一封呢交给推基古，到了以弗所交给以弗所的圣徒，然后到了哥罗西呢，另外一封信交给哥罗西的圣徒。那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以弗所讲到他是坐监的，巴哥罗西我们也知道他是为主坐监的。你读到腓利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所以在这三封书信里面都提到保罗被囚，而这三封书信弟兄姊妹有一个特点是可以全部串起来的，
你特别读到哥罗西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他说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保罗把三封信写好了，一个是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一封是腓利门书。那么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交给推基古带给当地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时候呢，特别打发了阿尼西姆把腓利门书交给腓利门，而且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圣灵是在一个时候感动了保罗写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如果这是一把非常要紧的钥匙的话，现在我们能明白腓利门书是站在一个什么地位上。在圣灵的启示之下，让我们记得腓利门书是应该和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摆在一起的。那今天很多人读了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忘记了腓利门书。所以难怪当一个人有了启示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有一种的光景不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光景。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腓利门书所以那样的重要，因为只有在以弗所书的光和哥罗西的书光底下，我们才能够明白腓利门书。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如果读全本的新约的话，论到神最高和最大的启示，难得超过那两本书的，一本是以弗所，另外一本就是哥罗西。弟兄姊妹，你需要一个大的心和一个大的头脑来明白以弗所和哥罗西，因为那个启示太大太大了。我们就知道保罗的启示实在太大了，因为在这两封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大的宇宙的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以弗所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哥罗西书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圣经里好几次讲到神的话或者神的道理，还有呢主的话或者是主的道理。你读到帖撒罗尼迦那里讲的主的话，你讲读到这个哥罗西的时候，也有真理的道理或者真理的话，还有呢智慧的话或者是知识的话，这是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讲的话的时候。还有呢，你比方讲读到哥林多前书讲的十字架的道理，那个就是指的十字架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你只有读哥罗西书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词是其他圣经里面没有的，只有哥罗西书有的，那个叫做什么呢？那个叫做基督的话，或者说是基督的道理。保罗劝哥罗西的圣徒，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的心。那个藏在你们的心里，那个话特别指着基督的话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读这个哥罗西，当你来读哥罗西的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看见那个基督的元首，你没有办法看不见他。比方说那里说到，我们在爱子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看不能看见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爱子是看不见的，但是爱子又是看得见的。为什么看得见的呢？因为是爱子，对不起，神是看不见的，但是神又变成看得见。为什么呢？因为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第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第二章他那里说，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比一切与我没有亲自见面的是何等的接近洗礼，要叫你们心里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然后下面又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然后呢，我们知道特别读到第一章那里27节，他说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然后读了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第4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如果读下去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认识基督，那最高的一本书是哥罗西，要认识基督的教会，最大的启示在以弗所书。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样大的启示，如果你看见这样大的一个光，我要问一个看见这样异象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你永远不知道一个看见哥罗西和以弗所书异象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一直等到你读了腓立门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个人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特别在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们里面，有一个时候我们非常追求看见异象，每一个人都盼望看见的异象比别人高，所以每一个人都讲以弗所，每一个人也都讲哥罗西，讲到一个地步，悬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听懂为止。讲得着异象的人，他的行为，他的动作，他在地上的生活，给你一个感觉，这样的基督徒不止在地上找不到，在天上也找不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很严肃地看见一个问题，如果你我像保罗一样真的看见基督和他的教会，如果我们真是有基督和教会的意向的话，不要唱口，不要唱口，不要讲唱不要唱高调，也不要喊口号。我们很容易说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是我们的意向。弟兄姊妹，不错，你有了以弗所书，你有了哥罗西书，现在我要问你有没有腓立门书。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这可以说是教会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话。许多人为着讲意向，为着提倡意向，结果那个表现给我们看见不是像保罗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腓立门书太要紧，腓立门是把我们那个所看见那个那么高天上的异象带到地上来。腓立门给我们看见一个看见异象的人，人就是有血有肉的人，他的表现是在最平常的事情上，是在最小最小的事情上。保罗大家都承认他是教会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传道人，保罗也是许多人承认他是教会历史里面难得的一个牧者，保罗在历史历代里所有人都承认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保罗所有人也都承认他自己说 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说在历史历代里面只有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说保罗就是那个基督徒。保罗也是学者，他是圣经的学，他的学问真是太大了，在敌人的面前，他的审判他人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保罗，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哪里。所以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保罗也是个伟大的圣人。他一面他自己是一个，没有错，他自己是一个罪魁不错，但是他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是个圣人。保罗也是个伟大的神学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神学家加起来永远赶不上保罗所得着的。保罗也是一个令人起争议的人物，他无论到哪里像鼠疫一样，像瘟疫一样，有的人为着保罗，他们不吃不喝，非杀了保罗他们绝对不肯吃不肯喝。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保罗也是历史历代最伟大的一个传教士，他的确是接受主的话，接受主的吩咐，去到世界的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所以保罗是个到处旅行，到处旅行，他为着要把福音送到许许多地方去。没有，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很难得像保罗一样工作那样的果效，福音借着他送到许多人地方，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难得有一个人的脚中像保罗一样的佳美。保罗也是一个伟大的朋友，保罗有人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奥秘派，是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而且有人告诉我们，如果你从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保罗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你看见这样一个重要的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保罗，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保罗，弟兄姊妹，他看见了最高的异象，他看被带到三层天，弟兄姊妹，他的异象大的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赶得上他。如果有一个人是伟人的话，那保罗当然是伟人。不是说因为你我今天会用异象这句话，不是因为你我会喊基督和教会是口号，我们就变成伟大的人，不是的，我们离保罗差得很远很远很远。但这样一个真正伟大的保罗，百忙之中有很多的事要做，有很多的事情要写，弟兄姊妹，有很多的福音要传，有很多的教会要看望，他为他们多多流泪。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他在百忙之中，他能为着一个阿尼西姆，人认为没有价值，不过是个逃犯，不过是个奴隶，不过在人来看是零件，是个零头的，保罗能为着这样的一个弟兄写了腓利门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真看见基督与教会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否则办不到。今天人看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普通在教会里面多服侍的，多站讲台的，他们不一定的。如果不是十字架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表现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今天我们也是看重这一个，我们也轻看另外一个。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把教会当作什么呢？我们为做主的工作有果效，结果我们把教会当作军队一样。所以呢，如果那样的话呢，这个老的弱的残废的就不能在这里，所以我们只能要一些年轻的人。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们不是看说他是在我捆锁里面生的，我们要看他对教会有没有用。如果这个弟兄会领事，如果这个弟兄有口才，如果这个弟兄年轻，我们的眼睛就大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观念。你我肯不肯？如果有一天你我真的伟大了，真的像保罗一样一个伟大的人，在那百忙之中，弟兄姊妹，他里面的爱叫他要为阿尼西姆写这封求情的信。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读腓利门的时候， 你记得腓利门的第一句话不是告诉我们他是使徒，以弗所书保罗告诉他是使徒，哥罗西书保罗说他是使徒。保罗有没有使徒的权柄？有的。保罗有没有使徒的威严？有的。如果他告诉腓利门做什么事，腓利门非顺服不可，他听也要听，他不听也要听。保罗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保罗是一个这个基督的生命活在他里面，是一个有属灵分量的人。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有没有用那个权柄呢？我们看见保罗没有用这个权柄。你反而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如果他里面的生命丰富，他里面有储蓄了，他就变成高高在上的一个人了。所以每次劝弟兄们，请弟兄们做一件事的时候，现在可以用命令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在教会衙门里面有作威作福的人，在衙门里面如果你的地位高了，你的那个高了，你可以打官腔的。但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最丑陋的一件事就是打官腔这件事。让我们记得，在神的儿女里面，你就是有像保罗那样属灵的权柄。但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这奉召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没有，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这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是有权柄的，但是保罗没有浪费他的权柄。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江弟兄对他的师母说，他说我们不要轻易的用主所给的，他的意思就是指着这个权柄说的。弟兄姊妹，一个有权柄的人不用权柄，这一个人是基督的囚奴，是为基督被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看见基督和教会意象的人，他这个人竟然不是基督的囚奴，他有权柄而就用权柄，弟兄姊妹，这是合法的。但如果一个真的有意象的，他不用权柄。如果保罗用权柄的话，两句话就可以了，请你接纳阿尼西姆主的这个奉差遣做基督的使徒保罗上就可以了，两句话我们知道腓利门一定顺服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那样丰富的保罗，他没有用他的权柄。这个是叫我们看见，叫我们最摸着保罗的地方。我再说弟兄姊妹，保罗是凭着什么来劝腓利门的呢？他怎么说呢？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然而他可以在基督里面，他可以有那个胆量，但他不这样做。他说，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弟兄姊妹，他放弃了吩咐，他对腓利门说，我求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保罗是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在这里我们能看见一个看见荣耀基督意象的人，他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他可以做吩咐的事，他不说。而且你知道，保罗如果不吩咐就算了，保罗一吩咐呢，一定是合宜的事。那么你在合宜的事的面前，你不能说不，因为这是合理的。保罗可以跟你讲理，告诉你这个是对的和不对，保罗有智慧的。而且保罗是在靠着基督来吩咐合宜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靠着基督，不是凭着他的肉体来吩咐一件合宜的事，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顺服的。保罗有资格做这样的事，保罗没有做这件事。保罗怎么样来推荐阿尼西姆呢？他不是吩咐他，这个明明是合宜的事，保罗可以引圣经来告诉他。他前面刚刚写了以弗所书，刚刚写了哥罗西书，他可以引经据典，根据以弗所书、所罗门、哥罗西书，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你做主人呢要怎么样善待你的仆人？没有，保罗在这里不是讲道，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千万不要听到听了半天回去用那些道来训我们家里的姊妹，或者训家里的丈夫，不能，这个不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是一个会讲道的人，但是等到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看那个流露是个自然的流露，那个流露他没有用他的权柄，他怎么说呢？他凭两点来向这个向腓利门求，他说我凭着爱来向着你求，我并不是凭着权柄来吩咐你，我是凭着爱心来求你。我顺便对做丈夫的弟兄姊妹说几句话，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做丈夫就像这样做丈夫的，有权柄有地位，但是许多时候你吩咐一件事的时候，你没有用你的权柄，你是凭着爱来求的，这是何等谦卑的地步。保罗是凭着两个资格在这里，他不是凭着使徒，我们说第一，我像我这样有了年纪的保罗，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差不多有60岁了，那今天我们看60岁很年轻啊，但是那个时候啊，人活到60岁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保罗说，我这有了年纪的保罗。第二，他说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没有看见他自己是尼禄的囚奴，没有，他自己没有看见他是罗马的囚奴，没有，他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奴，因为在原文不光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囚奴。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是凭着什么来劝腓利门的呢？凭着两点，凭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腓利门的身上你看见保罗两个的特点，这两个的特点就把整本的腓利门打开了。一个真的看见基督意象的人是有了年纪的，是一个成熟的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地上有了年纪并不代表成熟，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有意象，也是在十字架底下雕刻的人。如果有一次你要知道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一个老年人，一个丰富的老年人是什么光景的话，弟兄姊妹，这是腓利门给我们看见的。我再说弟兄姊妹，腓利门是给我们看见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但是保罗不是倚老卖老的。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有了年纪了，我们就劝年轻人呢、无论如何你要听老人的劝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那么无论你要知道，我吃的盐呢、比你吃的饭还要多，我走过的桥啊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了年纪啊。那别年轻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变过你，这一点他胜不过你，因为我已经有了年纪。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不是倚老卖老。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多少属灵的丰富，但是因着我们得救10年20年了，我们说弟兄们，你一定要听我，你要知道我蒙恩多少年，什么经历我都经历过了。这不是保罗这里的口气。保罗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有了年纪的保罗，要给我们看见保罗到了60岁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么多的异象，他得过了那么多的造就，保罗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你在什么地方去碰他去闻他呢？在腓利门身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到腓利门身上，你们好好去读，你们可以把一个看见一个荣耀基督意象和看见基督身体的这样一个人，什么人，我们来看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个腓利门。那不止这样，一面是成熟的，另一面直到如今他还是耶稣基督的囚奴，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他是被监禁的，他凭着自己，他有需要，他现在腓利门不在他身边，所以他可以凭着常理，他可以留安尼西姆在这里。他说这样的话呢，在我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来伺候我。现在你们那里有一个人叫做以巴弗，为着爱我的缘故和我一同做监牢，所以他们问你的安。腓利门呢，你现在也你巴不得，我知道你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权，你巴不得能够这样的做来服侍我。现在呢好了，有一个人是你那里逃出来，所以我把他留下来就可以了。